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澳总理指不后悔和美英签署核潜艇协议。加拿大大选选情紧张，自由和保守党声势旗鼓相当。塔利班周末连续遇袭，库罗山伊斯兰国承认责任。美国军用教练机坠毁，德州住宅区至少两人受伤。白宫禁用无人机拍非法移民聚集，共和党质疑非法。中共再禁台水果，立委指反而令台湾人同仇敌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澳洲总理莫里森星期日表示，他不后悔和英美达成制造核潜艇的安全协议，亦不后悔终止和法国在2016年达成的军事协议。据路透社报道，莫里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不后悔这个将澳洲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的决定。他说他理解法国对澳洲取消和该国企业的订单感到失望，但是澳洲必须始终根据自己的最佳利益作出决定。莫里森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是几个月前由我直接提出的问题，而且我们持续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由国防部长和其他人讨论。莫里森日前亦对传媒表示，今年六月就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过，澳洲正重新考虑这项交易，很可能作出其他决定。不过这个举措显然激怒了法国，并且引起法国和这几个西方盟友之间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机。上星期五，法国政府宣布决定召回驻澳洲和美国的大使，以示抗议。这个星期一，加拿大举行国会大选，在周末选前最后一日的冲刺，各主要政党领导人都出尽全力拉票。民调显示，现任总理杜鲁多所属的自由党和主要对手保守党双方支持率不相伯仲。路透社报道，现年49岁的杜鲁多提前两年发动国会改选，以寻求民众支持他领导的中间偏左政府因应中共病毒的方式，希望再度取得2019年丧失的国会多数。杜鲁多2015年首次就任总理，因为选民不满提前改选，导致杜鲁多起初的稳定领先优势已经不在。而民调显示，自由党和主要对手右翼的保守党支持度都达不到 38%， 这是取得多数席位的必要门槛。另一方面，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就计划全日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附近的选区拉票，这也是任何政党寻求赢得执政的关键战区。在选情旗鼓相当的情况底下，目前对于基本票仓集中在大城市的自由党可能比较有利，而加拿大西部和人口较稀少的乡间预计将会是保守党的票仓。伊斯兰国宣传机构阿马克通讯社星期日报道，罗夫山伊斯兰国19号宣布周末在阿富汗境内城市查拉拉巴攻击了武装组织塔利班。法新社报道指出，库罗山伊斯兰国声称18号在查拉拉巴针对塔利班的三部汽车分别发动了炸弹袭击，19号又针对塔利班的一部汽车发动炸弹攻击。目击者向当地媒体表示，遇袭之后几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受伤送往医院救治。一名记者指出，爆炸发生在往返首都喀布尔的交通要道附近。查拉拉巴在星期六发生的连串爆炸袭击造成至少两人不幸死亡，今次是美军自从8月30号撤离阿富汗以来首次发生造成死亡的炸弹袭击。位于阿富汗东部的查拉拉巴是南加哈省省会，亦都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根据地。外界分析，虽然伊斯兰国和塔利班都是离逊派的伊斯兰强硬派的好战组织，不过两者对于宗教教义和策略运用的意见分歧，导致双方发生血腥冲突。据德萨斯州沃斯湖消防单位星期日表示，一架军用教练机19号在沃斯湖的住宅区坠毁，至少造成两人受伤，并且造成民居损毁。沃斯湖消防部门负责人阿瑟说，这架军用机的两名飞行员弹射之后已经送院救治。警方说，其中一名飞行员的降落伞被电线缠住，并且有三栋民居损毁，好在没有居民受伤。 由于这架飞机坠落在住宅区，原本事故可能会更严重。而海军方面表示，坠毁的是一架 T-45C 苍鹰高级教练机，隶属位于沃斯湖以南大约420英里的金斯维尔海军航空站第二训练航空联队。目前飞行教官的情况稳定，飞行学员的情况较为严重，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两人正在接受治疗。德萨斯州的沃斯堡是美国海军航空站联合后备基地所在地，亦都是美国空军第一个预备役 F-35 的基地所在地，负责飞行训练和效能评估。今年5月17日，美国海军两架 T-45C 亦都曾经在德萨斯州上空相撞坠毁，当时亦都造成了一名飞行员受伤。根据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的讲法，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禁止使用无人机在边境危机新中心拍摄，可能是非法的。上星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德萨斯州的德尔里奥强制规定了无人机和其他无人驾驶飞行器的禁飞区。这一项禁令是在霍士新闻频道在该区试飞无人录影机，由空中拍摄到非法移民聚集的影像同一日所实施的。那里正有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聚集。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尼里金乃迪在霍士和朋友节目上说，我认为他们限制无人机使用的原因是当局不想给美国公众知道真相，那是非法的。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亦都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无人机禁令提出质疑。他说该禁令禁止了新闻机构使用无人机拍摄报道边境危机。他写信给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特洛伊·米勒说，任何政府扼杀第一修正案的行为都无法被接受。继禁止入口台湾凤梨之后，中共海关总署19号发表消息，宣称海关多次由台湾地区输入大量的番鬼荔枝，亦即是释迦和莲雾，都检验出有害生物大洋豚纹粉介。为了防范植物疫情风险，根据大陆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由9月20号起暂停台湾地区番鬼荔枝和莲雾输入大陆。就事件，台湾当局表示，如果中方不对台湾的要求作出正面回应，台湾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控诉。立委林俊宪就批评中共今次又以害虫为理由，无预警宣布禁止台湾番鬼荔枝和莲雾入口。但是台湾水果出口全世界，似乎只有中共最厉害，总是能够验出各式各样的问题，究竟是农产品的问题，还是政治因素呢？他表示，这种以商逼政的戏码没几耐之前才上演过一次。原先台湾的凤梨出口到中国占了绝大部分，中共认为禁止入口就可以重创台湾农业，但是这样反而令台湾更加团结，支持本土的农产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以海地移民为大宗的大批移民近日涉水渡过分隔美国和墨西哥的大河，并在边界大桥下搭建临时营地。美国当局已开始遣返移民，第一架撤离班机19号抵达海地。路透社报道，德里奥国际大桥下方的超大型营地一度聚集超过12000名移民，构成美国当局的新挑战。美国一直寻求减少中美洲移民涌入，如今又有好多海地人逃离家乡的贫困、帮派暴力和天灾，企图转入美国。美国当局从17号起已陆续从德里奥撤走3300名移民，并公布新的飞往海地首都太子港每日航班时刻表。海地部分官员19号对接下来几日可能有大量移民返国一事表示忧心。美国国土安全部18号声明，17号已将近约2000名移民自营地转到其他地点，可能会将他们驱逐出境。20号上午，当地将有400名人员处理相关事宜，必要时会增派更多人手。声明显示，拜登政府对海地人突然抵达德里奥时已加速因应。 美国、英国和澳洲15号达成三方安全协议，商定由美、英提供技术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舰。澳洲16号表示将取消和法国海军船舶集团打造常规战舰舰队的400亿美元合约，并在建造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后转移建造至少8艘采用美国、英国技术的核子动力潜舰。法国形容此举是在背后捅一刀。17号粉儿召回驻美及驻澳洲大使，两名熟悉详情的消息人士指出，法国取消国防部长帕利和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原定今个礼拜举行的会议。法国政府发言人艾塔尔19号表示，未来几日内法美领袖将进行通话。他还透露是拜登主动要求和马克龙对话，马克龙将要求拜登就此进行澄清。先前法国指控坎培拉在取消军购合约的问题上撒谎。19号较早时，澳洲总理莫里森驳斥法国指控，说他早在数个月之前就已针对这一笔交易提出疑虑。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医生星期日表示，他相信成百上千万已经完成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的美国人最终将需要注射加强剂疫苗来到保持充分接种。上个礼拜五，一个美国健康专家组拒绝批准向所有美国人提供第三剂辉瑞加强剂疫苗，但建议65岁及以上的人和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人施打加强剂疫苗。专家组推迟了做出注射莫德纳或强生针剂的人是否要施打加强剂疫苗的决定。拜登9月9号宣布强制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令遭到27个州的抵制，他们表示会对联邦发起挑战。亚利桑那州已经率先在9月14号对这项命令发起法律诉讼。纽约数千位民众18号举住反暴政、反强制、反疫苗、我们不是实验室的老鼠等标语牌，在曼克顿百老汇大道中央公园前举行游行，抗议纽约市政府强制打疫苗。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深陷债务危机，旗下的恒大财富18号宣布启动实物兑付，用房产物业等向产品到期的客户抵偿。据财新网报道，恒大财富已经有至少400亿元人民币的理财产品到期，涉及的客户超过7万人，绝大多数是个人投资者，其中很多是恒大集团的员工。不过恒大的理财产品还只是恒大整体债务的冰山一角，截至今年6月底，恒大的负债总额高达 1.97 万亿元人民币，波及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和房地产的产业链。路透社9月17号报道说，恒大的部分主要往来银行正为恒大可能倒闭做准备。外界分析说，恒大倒闭可能引发房地产业多米诺骨牌崩塌效应，但中共官方至今未见公开的救援动作。美国彭博社消息说，恒大向广东省政府求救无果，中共当局有为恒大债务重组做准备的迹象。美国证监会主席詹斯勒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在美国上市的270家中国企业如果拒绝遵守美国的审计规则，这样就将被强制下市。詹斯勒在题为《中国公司必须打开账本》一文中指出，美国国会去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如果外国政府不让美国的监管机构查核该国企业的审计公司，这样就将被禁止受审查的企业在美国交易。而美国参议院6月份通过的加速外国公司问责法，一旦颁布，3年期限将缩减为2年。詹斯勒表示，无论北京允许定是不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去中国确定相关审计是不是符合美国标准，证监会都会在明年初开始宣布哪些公司的审计单位没有接受美方核查。如果这些企业连续2年雇佣不合规的审计公司， 他们的股票就将从2024年起禁止在美国交易。文章指出，除了核查审计公司，证监会还希望美国投资人完全了解投资中概股的风险。证监会近期已经暂停处理中国公司的上市申请。马斯克的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首趟太空之旅15号升空，18号晚上降落在佛罗里达州外的大西洋，史上首趟没有专业太空人随行的环绕地球轨道任务圆满达成，亦是自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阿波罗登月计划1972年结束以来人类距飞离地球最远的一次。出资包括 SpaceX 首次平民太空任务的电商公司 Swift4 Payments Inc. 执行长，同时亦是这一次飞行任务的指挥官艾隆克曼说，好一趟绝妙的旅程，而我们才刚刚起步而已。这一趟名为 Inspiration4 的太空之旅是首次将全平民送入太空轨道的非官方任务，成员除了艾萨克曼外，其余三人分别为51岁地球科学家普罗克特、29岁医疗长阿索洛以及42岁任务专家森布罗斯基。 SpaceX 计划明年启动的另一个非官方奔向太空之旅，每个座位售价约为$5,500,000，与先前民间出资的太空之旅都是相同价格。